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日为期三日的俄罗斯大选已经结束。据民意调查显示，普京以超过 87% 的支持率赢得大选。但是白宫和欧洲多个国家都批评这次选举既不自由亦不公正，指责俄罗斯的专制统治是依靠审查、镇压和暴力。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在投票结束之后公布的首份官方结果，在完成大约八成选区计票的情况下，现任总统普京获得大约 87% 的得票率。民意调查机构民意基金会的信息显示，普京赢得了 87.8% 的选票，这个是俄罗斯后苏联历史上的最高得票率，超过了普京在2018年选举中获得的 77% 的支持率。而其他三位总统候选人都来自忠于克里姆林宫的政党，在大选中获得的支持率都不到 4%。另外根据国家电视台显示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数据，这次大选初步投票率为 74.22%， 这个亦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就任总统以来的最高投票率，远高于2018年纪录的 67.5%。 同时至少有6个俄罗斯地区声称投票率超过 90%。 上个月普京最知名的政治对手纳瓦尼在北极流放地去世，他的支持者呼吁俄罗斯选民在礼拜日的投票站参加中午反普京的抗议活动，以表达他们的不同声音。对于这次俄国大选，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鉴于普京监禁政治反对派并阻止其他人和他竞选，这次选举显然既不自由亦不公平。英国外交部长卡梅伦则在 X 平台上说，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非法选举，选民缺乏选择，亦没有独立的欧安组织监督，俄罗斯的投票已经结束，这个不是一个自由公正选择应该有的样子。而德国外交部则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说，俄罗斯的伪选举既不自由亦不公正，这一结果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在乌克兰被占领土上的选举是无效的，是又一次违反了国际法。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礼拜日呼吁国会参议院应该迅速推进一项法案，迫使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出售其抖音国际版 TikTok。 该法案上个礼拜已经以压倒性的两党支持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柯比在 ABC 本周节目里面表示，我们很高兴众议院通过了关于 TikTok 的法案，我们敦促参议院就此迅速采取行动，我们希望看到从这家中国公司剥离出来，因为正如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担心的这样，我们担心数据安全，担心字节跳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利用他们收集到的信息做些什么。拜登政府目前承认很多美国用户在这一问题上有所担忧，柯比亦谈及的这项法案上个礼拜在美国众议院以352对65票的投票结果通过，要求字节跳动将 TikTok 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面临禁令。尽管拜登总统目前正利用 TikTok 平台开展连任竞选活动，但他先前已经表示，如果国会通过了该法案，他将会将它签署成为法律。但是目前一些参议员并未全盘接受这项法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他将审查法案文本，但不会急于通过法案，亦没有承诺投票的时间。柯比在礼拜日话给本周节目联合主持人玛莎·拉达茨听，他说，我想再次反复地强调，这个不是禁令的问题， 我哋唔希望睇到对 TikTok 施加禁令。我哋知道好多人嘅经济生活依赖于佢。柯比话，美国政府更希望睇到嘅系 TikTok 能够从其总部位于中国嘅母公司中剥离出嚟。礼拜六，前总统川普喺俄亥俄州代顿嘅一场集会中宣布，如果佢喺11月份再次当选，佢将对中国公司喺墨西哥生产嘅汽车征收 100% 嘅关税。呢个已经系川普第二次明确表达将对中国商品加征更高关税嘅諗法。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前总统川普喺俄亥俄州代顿举行嘅一场集会演讲中提到，中国公司而家喺墨西哥建造咁大型同巨型嘅汽车制造厂，佢哋认为佢哋唔需要雇佣美国人就能够将汽车卖俾我哋。唔得，我哋将对中国企业喺墨西哥嘅汽车制造厂内嘅每辆车征收100%嘅关税。呢个月较早嘅时候，川普亦曾经表示要对中国汽车征收50%嘅关税。佢仲提议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嘅关税，并对世界任何地方制造嘅商品征收10%嘅关税。川普话自己并唔担心遭到中共或其他国家嘅报复。佢话呢个道理好简单，亦好公平，因为你搞砸咗我哋，我哋亦会搞砸你。据知情人士透露，总部位于深圳嘅中国汽车公司比亚迪目前正在墨西哥物色建厂地点，考虑从墨西哥向美国出口汽车，因为在墨西哥生产可以令汽车制造商避免从中国直接入口汽车而需要缴纳的高额入口关税。但是阻止中国产汽车涌入美国汽车市场已经是美国两党共识。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共和党资深议员马可·卢比奥提出三项法案，旨在多管齐下阻止中国产汽车涌入美国市场，其中包括一项大幅提高中国汽车入口关税到$20,000的法案。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上个月亦提出一项法案，将基本关税率从目前的 2.5% 提高到 100%， 这个意味着入口中国汽车的总关税会从目前的 27.5% 提高到 125%。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在民主峰会上表示，在面对威权主义者和专制政权试图利用科技来破坏民主与人权的时候，应该运用科技来维护民主价值。下面请听报道。拜登总统2021年主办以美国为主的首届民主峰会，旨在展现更多的全球面向，推动海外民主。第三届民主峰会由南韩政府主办，3月18号开始在首尔，一年举行三日，预计议程包括对民主的数字威胁以及科技怎样促进民主，还有普世的人权。南韩总统尹锡悦在民主峰会开幕式上表示，基于人工智能和数字科技的假新闻和假信息，不单止侵犯个人自由与人权，亦威胁民主体制。布林肯则在开幕致辞的时候提到了捍卫民主是一项集体努力。他说，志同道合的政府和他们的人民正共同努力要促进自由并且公平的选举。布林肯说，随着威权主义者和专制政权运用科技来破坏民主与人权，我们需要确保科技是用来维护和支持民主价值与规范。布林肯除了出席这场峰会之外，亦将会和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列会谈。南韩外交部先前表示，双方的会谈将会讨论怎样强化两国的民主合作与南韩和美国同盟，以及朝鲜半岛区域与国际情势等议题。就在民主峰会登场之际，北韩今日发射了几枚弹道导弹， 这个是平壤两个月来首度发射弹道导弹。以色列即将派遣代表团前往卡塔尔与国际调解人和哈马斯进行谈判。德国总理索尔茨3月17号呼吁在加沙地带达成人质协议以及持久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重申将消灭哈马斯。下面请听报道。据英国卫报报道，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已经放弃要求以色列永久停火的条件。以色列谈判代表预计17号前往卡塔尔，届时可望协议以40名以色列人质交换500到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以及暂时休兵40日。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说，进攻加沙走廊南部难民集中的拉法的计划不会改变，国际压力无法阻止以色列军取得全面胜利。据报道，哈马斯最近持续受挫，包括未能成功号召斋戒月停火抗议，以色列军攻势亦造成哈马斯军事高层伤亡。内塔尼亚胡宣布对拉法发动军事行动，进一步削弱哈马斯的地位。拉法位于加沙南部，是哈马斯最后据点，目前大约有140万加沙人在这里受到庇护。种种条件都令到哈马斯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卫报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报道，哈马斯放弃永久停火条件是意识到长期作战对平民和建筑造成的严重破坏，必须向巴勒斯坦人展现所谓重大胜利，以免民怨反扑。哈马斯仍然坚持以40名以色列的民众人质交换500到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但已经放弃永久停火，并同意双方暂时休兵40日。以色列安全内阁和五人战斗内阁17号召开会议，以决定谈判代表团的授权，但代表团什么时候出发不得而知。德国总理索尔茨17号和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会谈之后表示，以色列军如果进攻拉法，将会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令中东和平非常难实现。索尔茨17号和内塔尼亚胡会谈，呼吁在加沙地带达成人质协议以及持久停火。索尔茨并重申德国支持战后两国解决方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承诺，以色列将尽一切努力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并最大限度地提供援助。他亦同时强调，以色列不会接受和平被削弱。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